今晚上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前书12章31到13章13节。大家可以翻阅哥林多前书第12章31节。找到了之后呢，请听我读。哥林多前书是在罗马书的后面。哥林多前书12章31节。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在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我若人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薄一半。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咒祭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智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智能，终必停止。知识也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到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常存的有信、有弯、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今天晚上是王牧师给我们证道，牧师证道题目是《最妙的道：爱的原理与必要》。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如果你要看这个讲道大纲，可以翻到周刊的第7页。周刊的第七页，我们在这一次，还有在这个月底圣餐主日的时候，我们会通过这两次的信息来思想诗篇，这个哥林多前书这个爱的篇章，这个爱的篇章。我们今天就开始头一半，就是12章31节到13章3节的这部分就好。那这个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爱的诗篇章，一首诗歌。那你知道这个歌曲啊，谈到爱的这些歌多么的多，对吗？写不完。那因为你单单听我们我有以前啊，看这些无论是国内或者台湾人写的情歌，我就很赞叹了。哎呀，这些人多么有才华，这些人讲个爱的东西，可以从这么多的角度，这么多的层面，这么多的体会，可以讲初恋的爱，可以讲多年前的爱，可以讲暗恋的爱，热恋中的爱，三角的恋爱，移情别恋的爱，失恋后的哀伤，追念离世的爱人，这么多的方面，方方面面去谈。而且更难以想象的是，每一首啊，哎呀，都那么的畅销，都那么多人要听，而且这么多首都叫人能够听了挤出眼泪来。为什么呢？因为爱就是这样，对吗？一个人心深处对最深处的一种情感嘛，一种的情怀。那保罗他也写爱的诗歌，保罗他有写爱的诗歌。那今天当然特别是13章那边就描述这个爱，不过保罗介绍的这个爱啊，跟我们世俗听情歌、爱情歌曲所听到的、了解到的爱有什么不同呢？甚至保罗所介绍的这个爱，跟可能其他的宗教所介绍那种博爱的观念又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的爱有什么特别？我们的爱有什么特别？那所以我们今天就通过这两堂的信息来思想，从4个方面来思想。今天我们就只能够思想两点而已。 思想两点。那今天我们首先要来思想的就是保罗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爱的一个原理，一个原则，爱的一个原理跟一个原则。如果 你可能看到一个人发一个信息或者上载他的一些可能在微博啊还是在他的 Instagram 里面啊上载一个小片段，他生活小片段，他说哎呀 我去超级市场过后发现我手机留在家里所以没办法了，就回到家里再拿那个 手机出门。那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啊，你就说哎，他是不是因为菜单啊要去超级市场，菜单写在手机里面嘛，所以没办法要回家去拿，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或许是。不过如果我告诉你那个信息是其实是去年2021年初的时候他上载的，你就说哦，那我明白那个原因，因为那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嘛，当时我们每个人出门啊都手机都要带着，对不对？不然你连超级市场都进不了，所以你就说哦，我明白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情况。那哥林多的教会就是这样，我们很容易看十三章的那个爱的篇章，我们说哎呀，这个就是我们基督教讲的爱，不过它是针对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情况。我们了解了这个背景情况，就了解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子的来教导这个爱。那因为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呢有两派的人呢，可以这样说，有两派的弟兄姐妹因为恩赐的问题，因为这个属灵恩赐的问题产生了冲突。有一派他们强调哎呀，我们会说方言，你懂吗？我们说有这个说方言的恩赐，不只有啊，而且这个说方言的恩赐就刚好证明我里头有圣灵，我里头有圣灵。那这个是一派了。那另外一边呢，有一些不说方言不会说方言的弟兄姐妹啊，在这个哥林多教会里面，你看到他们听到这些话他们多么生气，对吗？那些人他们讲我会说方言就是我有圣灵在我里面的记号，那就是我没圣灵吗？就是我不会讲方言我没有圣灵在我里面吗？你想他们会怎么感受呢？哎呀，又生气又嫉妒觉得被排挤。哎呀，这两组的人的冲突怎么办好呢？保罗怎么回答他们呢？保罗说啊，有圣灵的这个记号不是在于你会不会讲方言，而是在于这个圣灵会不会叫你高举耶稣做你的救主，这个是十二章前面他要讲的。然后接下来他还说，这个圣灵其实给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不只是会说方言，有些人有别的恩赐，那这个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所以你千万不要讲那些不会说方言的人没有圣灵在他们里面，只是他们的恩赐不同而已。而所有的恩赐，保罗说，都是叫每个人得益处，每个人得到益处，得被建立起来。那当然，接下来保罗还讲啊，那其实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共同的地方更多。那有些人有这个恩赐，有些人那个恩赐。不过我们每个人信了耶稣之后，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信了耶稣之后，都与基督耶稣联合了，都与基督耶稣联合了。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他的生命啊，他的生命进入你的生命里面，那他的思想进入你的思想里面，那你不再是你自己的一个人做主了，那你有耶稣的生命在你里面，他来做主，他来改变你的思想，他来改变你的观念，你的心态，你的态度，你的价值观。而且你不只跟他联合啊，你还跟其他弟兄姐妹联合在一个身体里面，这个就是基督的身体，这个就是教会。那每个人联合起来，在有一个头耶稣基督，我们都是他的身体的不同的部分。那这个就是保罗说，哎，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共同点属于这个身体。所以对那些刚才那些不会说方言的人否定这些有恩赐的人呢，那他们就这个保罗说啊，你知道吗？你也有你的功用的，你可能不会说方言，不过你有别的恩赐，不要离开这个教会哦。你就知道哇，这些人气到快要走了已经。 不要离开这个教会，因为 你可能不是眼睛，不过你可能是耳朵，也是有功用的，这个身体不能没有你的，不要离开， OK， 这是一组人。然后对于那些有这个讲方言恩赐的怎么办呢？对他们说，你们呢要彼此相顾，不要只是看到自己有这个恩赐，要使到整个身体都得荣耀。对这两组的人说话。那同时我们大家要了解，他说这个讲方言的恩赐其实不是最大的恩赐，最大的恩赐是什么呢？他来到刚才主席读的这个经文，他要回答那个问题了。我要告诉你们，听到吗？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答案在哪里呢？在十四章哦，跳过去到十四章第一节，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切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其实答案在十四章，他就在中间加了一个十三章，这一整章是一个打岔的话，讲这个爱。为什么呢？为什么保罗不要干脆一点，直接讲我要跟你讲一下这个做先知讲道多么重要？不，我要先告诉你，无论是保罗说，无论是说方言，无论是做先知讲道，还是别的恩赐，我要先告诉你，使用任何的恩赐的一个总原则，这个原理。那这个原则跟这个原理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曾经有一位姐妹一位姐妹她去做兼职适应生，餐馆的适应生，这个不是一个很大间的餐馆。不过这个经理就叫他做一件事，就是安排客人入座。这个怎么简单呢？对吗？你来就坐咯，有位置就坐，不可以的。那因为餐馆的位置有限，如果你让人家先来先坐的话呢，那可能很快就发现不够位置给所有的客人了，对吗？如果一个桌子四个人，一个单独来的客人给他坐下来，那其他三个位置怎么办？不可以。所以他就要了解这个总原则，当一个客人来的时候怎么办？当十个客人来的时候怎么办？当四个客人来的时候怎么办？怎么安排呢？这个适应生抓到那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这个原则就是要让最多人在最舒适的环境以下之下呢坐下来，最多人在最舒适的环境以下来善用这个场地省位置。所以呢他就这么做。那一个人来的时候怎么样？给他做那个吧台啦，吧 counter， 反正自己吃嘛，对着墙壁吃也无所谓。那十个人来的时候不要给他们圆桌子， OK， 那个很占位的，给他们到餐馆的一个角落排那个两个对两个的，五张给他们坐，那个省位长长的，两个对两个四个人来，这边本来就是有四个位置给他坐这样大家都开心，大家都舒适，连经理也开心，因为我已经用这个位置让最多的客人坐下，这就是那个总原则。那保罗也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不要先回答那个做先知讲道的恩赐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还有一个东西比这个更重要，就是十三章，就是在使用任何的恩赐之前你要了解一个原则，就是要以爱，要有爱来做使用任何的恩赐的这个原则，以爱心来使用。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面对一个独特的挑战这个独特的挑战跟外面的组织公司很不一样，因为你懂你在外面做工，你进入这个公司，你都要符合一些的规矩基本资格条例，你才能够属于那个机构那个组织。可是教会就是要你按照你原有的情况来到这个地方，彼此的接纳，来到这个地方我们都很不同，我们却要彼此的接纳，这个就是我们面对的一个挑战。那可能你还记得在这个布道会的时候如果最近九月多有来布道会，不懂还有没有印象，那个讲员告诉我们我们就像那个五根 手指，记得吗？我们那个五根手指这五根手指当然长短不一样，对不对？假如五根手指全部一样长的话，你还记得吗？他说这个手只能够用来做一件事，梳头发没有别的功用了这个手能够发挥它奇特的功用，就是因为它每根手指不一样。 我们也是一样的，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这些很不一样的人来到这个地方，各自发挥神给我们个人不同的恩赐，来彼此的服侍。这个就本来神的设计就是这样。不过当然我们的问题就是不只是我们大家不一样，而且我们因为我们的不一样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容易产生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些人呢容易产生一个骄傲的一个心理，就是当我们看重我有的而别人没有的东西的时候，我容易产生一个骄傲的一个心理，甚至要求别人像我一样。那我 你懂有些人真的很有关怀的恩赐的，他很积极的主动的去关怀人，那很好，这个人做组长最好，这个人去关心其他弟兄姐妹啊，他又很细腻啊。不过如果这个姐妹或者这个弟兄他不止自己去关心人，然后他开始要求其他的组长都照着他的做法他的标准去关心人的时候，那会发生什么问题呢？会带来压力的啊，就真的是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带来压力，带来其他组长们压力，带来弟兄姐妹的压力，因为他要每个人像他一样。啊，有某个恩赐的人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压力，因为他有一种骄傲的心理，要每个人像他一样。那当然第二个问题就是另外的一些人，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人面对的问题，就是当他没有一些东西的时候，没有一些恩赐的时候，他容易产生什么呢？自卑。他容易产生一种自卑的一种现象，觉得是不是自己不是那么重要，然后开始嫉妒那些有某些恩赐的人。那这个是很实在的一个挑战在教会里面呢、像我一样从小在教会长大，那我们就看到很真实的一种情况啊。小朋友每个人来到教会的时候，哎呀，参加儿童主日学很可爱，每个人都差不多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可爱的。然后当你来到少年团契，哦，来到十岁、十一、十二岁，你发觉不大一样哦，他的成绩跟我不一样，他的课外活动跟我不一样，他进的中学跟我不一样，然后你发现你的那个天真啊粉碎了，因为我们不一样，原来我们不一样，然后来到青年人的阶段更不一样，哎呀，你看他交到女朋友了，哎呀，你看他找的工作跟我不一样，他的收入不一样，他的社交圈子不一样，结果呢？结果我们没有的人，你就感觉到怎么样呢？感觉到自己可怜，感觉到哎呀，我不适合这群人，感觉到我们的距离越拉越远了。那所以这样的，我在我们之间呢、弟兄姐妹啊，在教会里面呢，是可能因为不一样而产生骄傲或者产生自卑的心理都有的。怎么办好呢？啊，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说的，圣经告诉我们要以从神来的爱来做平衡，来做一个纠正，就是要先回到这个爱的源头，你知道吗？虽然我们很不一样，像那五根手指不一样，不过我们回到爱的源头，就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记得吗？保罗说我们来到这里，我们都曾经体会过从神来的爱，从耶稣基督显明的爱。那这个爱，相信耶稣的时候，你跟我们曾经跟耶稣的生命联合了，那联合了就他的生命，他的思想，刚才我说开始入侵占据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价值观，然后啊，我们还因为属于这个教会的这个身体的一部分，我们的功用改变了，我们的思想就是哦，现在从神来的爱怎么样流露出来啊，怎么样通过我们的联合在这个基督的身体里面流露出我从神领受的那个爱。那这样的想法就开始改变我们的思维了。那如果我有一些什么恩赐，那我的想法不是哎，我就可以骄傲，不是这样，我的想法是哎，我怎么样的来看到哎，其实神也爱这个弟兄，这个跟我不一样的人，这个 陌生人，跟我不一样的人，神怎么爱他，那 我怎么样欣赏神也给他的恩赐，甚至我怎么样用神给我的恩赐来像耶稣的心意一样来爱他，那这就会把骄傲的问题给免去了。那个可能产生自卑的人呢，那他不是同样的，他不是关注我没有什么恩赐，这里同样是关注自己，你懂吗？啊，不要关注自己没什么恩赐，而是说，那我主给了我什么恩赐，是我可以拿来服侍那个主也爱的另外的一个人。那同样的，不是关注自己，那也是免去自卑的一个方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哎，我们要回到那个爱的原理啊！你跟我虽然很不一样，不过我们曾经领受过从神来的爱。那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我们如果好像那个手这个手啊，那个五根手指为什么能够发挥功用，当然啊，说的直白是连接在同个脑里面嘛，然后它能够使唤，它能够分配，它能够叫五根不同的手指发挥它应该有的功用。那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彼此的相爱，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因为我们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哎，以神的爱来出发点来想我怎么样成为别人的福气和帮助。不过保罗要继续告诉我们，那这样的一个爱的原理啊，不只是我们每个人需要知道的。保罗接下来第二个方面，那他还告诉我们多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爱是绝对的必要的，这是第二点。那这个爱是绝对的必要的，从一到三节那边，那保罗说明三个原因啊，三个原因为什么刚才我讲的那个与爱的原理，这个从神来的爱在这个教会里面呢是绝对的必要。那保罗在第一节那边他先针对那个说方言的恩赐，记得吗？因为在教会里面就是这个问题嘛，有一组人那个方言派的人，那他们以为自己有方言很厉害。那为什么提到这个什么明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呢？其实当时可能有一个背景在那边的，就是在犹太人当中有一个经书啊，那我们都是知道圣经的那个约伯，对不对？约伯有三个女儿，这个我们懂。那不过在犹太人的经书里面呢，更进一步啊，说这三个女儿有特殊的恩赐，就是他们懂得天使的话。哎呦，所以那个经书描述这三个女儿，约伯的女儿，她们能够用天使的话，好像天使一样的来向神献诗哦。哇，你就懂多么的特别啊！这些人多么的属灵，多么的跟神亲近，是别人所做不到的一件事情。那所以可能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呢，那些方言派的人就这么想：哎呀，你懂我有特殊的这个方言的恩赐，那我特别的跟神亲近，特别的属灵。保罗却说不是的，他说那如果这些敬拜的时候你们讲的这些方言再多，如果不是出于对神的爱，你们就像鸣的锣响的钹一样，声音很大，铿铿锵锵的，不过没有什么意思，没有意义的。那当然除了很字义上，哎，就是在讲很大声，可是没有什么意义，其实保罗可能还在影射，为什么呢？影射他们的敬拜跟外邦人在对面的庙拜假神一模一样，因为当时的外邦人呢，在他们的宗教仪式就是用鸣跟钹，铿铿锵锵很大声。那保罗意思就是你在这个崇拜的时候讲了一大堆的方言，跟着对面那个人拜偶像发出的响声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没有价值，没有意义。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为什么这个爱那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爱的话，我们向神的敬拜一点价值都没有。你可以想象在这个教会里面一点价值都没有。那主耶稣自己，你们有看到说圣经常常告诉我们，耶稣揭露人的心重要过人怎么做。就比如说耶稣曾经讲过有两个人在那个圣殿祷告，对吗？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记得吗？那个法利赛人祷告很多，哇呀，我感谢神，我多么好，我多么的 敬畏神，我多么的遵守神的律法，讲了一大堆，神没有听见，那个是噪音来的，然后那个税吏一句话而已，主啊，可怜我这个罪人，哎呀，这个有价值，这个神听到了，耶稣说的，这个人反倒被神所悦纳，一句就够了，因为他跟神是真诚真心的。那还有多一轮，就是耶稣在圣殿看到有人去奉献，记得吗？很多很有钱人刚刚放很多钱进去，很多，耶稣却看到那个寡妇，记得吗？ 两个铜钱放进去的时候，耶稣说，哎，这个妇人奉献的比所有人还多，为什么呢？因为他把他养生的都献上了，那不是那个怎么做做多少的问题，而是那个心态。那所以我们就哎，我们来敬拜的那个动机就很重要，对不对？我们来敬拜，那我们就可能要思想，哎，我们来敬拜的时候，我们思想主的爱来敬拜他。那所以就像那个诗歌，我们更愿爱我主，对吗？愿更爱我主，愿更爱我主耶稣，屈膝向主祈祷，恳求垂顾。啊，所以我们可以预备心呢，至少这是第一个功课了。我们来到这里啊，特别是当我们每个主日来的时候，哎，我们的动机是什么？那因为这个是主更看重的，我们是不是以一个爱主的心来敬拜他？如果是，你就会发现整个敬拜有了价值了。我们的歌声真的成为赞美，馨香的祭拿到他的面前，我们的奉献是一个爱主的回应，有价值了。那我们的听到，哎，成为说我是要一个期待的心来听主的声音，然后当然我们的祷告是一个向神的呼求，也是变成有价值的一件事。哎，这个敬拜就成为一个蛮有价值的一个敬拜。那所以保罗的这个第一点，为什么爱那么重要？因为没有爱，我们的敬拜没有价值。第二个方面呢，第二节告诉我们，爱绝对重要，因为没有爱，我们对人的服侍没有作用。没有爱，对人的服侍没有作用。那保罗第二节就针对这个做先知讲道的恩赐，做先知讲道的恩赐。那当然接下来十四章保罗会进一步讲了，为什么这个做先知讲道那么重要，甚至重要过说方言。因为他们这些做先知讲道的人在用一些人听得懂的话来建立他们，对比那个说方言人听不懂的话对人没有什么帮助。不过无论是做先知讲道还是说方言，还是十三章第二节那个能够明白各样的这个奥秘的知识啊，那这些不同的恩赐都有一个共同点的，这个共同点呢，就是这些恩赐很容易高举那个讲的人，看到吗？那个很有知识的人，哎呦，你这么厉害；那个做先知讲到，哎呦，你这么有才华；那个说方言，哇，你会讲方言。这个在当时特别受希腊文化影响的这些哥林多的信徒当中啊，是很吸引人的。可能今天也是一样。那因为当时他们很看重那个演讲的技巧。一个很会演讲的人呢，啊，特别就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一个人。可能像我们今天，特别看重一个有文凭、一个有某些的资格的人一样。那这个是受希腊文化影响的人看重的。哎，不过教会里面也有犹太人嘛，对吗？哥林多教会，他们看重什么呢？他们不看重这些演讲技巧，他们看重的是神迹。能够行神迹就是有神的同在，所以保罗加一句，能够如果你我有信心可以移山啊，保在针对这些犹太人。那讲完了那些希腊文化的人之后，你们看重有信心可以移山，能够行神迹，做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不过没有爱也同样等于零，没有什么作用的，没有作用，因为都是为自己做的，都是为自己做的。在前年嘛，2020年阻断措施期间呢，有好几个月，我在这个大堂里面，一个空的大堂、没有人的大堂里面讲道，我那个感触很深的。 我每次讲完道，在讲，甚至在讲，坦白说，我心里面在想，如果我这篇道讲完了，很动听啊，哎呦，很精彩啊，哎呦，很属灵啊，其实可是没有一个人听到，有价值吗？我常常就这样想，好几个月，没有价值。那所以我们就要想，哎，我们常常说，哎，我有的这个东西啊，这个恩赐，这个圣经的知识，这个明白圣经的道理，哎，这个功用在哪里呢？这个作用在哪里呢？无非就是让我自己得到装备，既被神的话鼓励，然后可以去成为别人的福气和帮助，不然是没有价值的，不然是没有价值的啊！因为真的这个知识啊，我们对神的认知知识就好像一部车子，看起来很美，不过如果没有油啊，这个比例，这个比方不太好。不过如果没有油打进去，它达不到，它去不到它应该去的地方。这个就是保罗要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真的要思想到，哎，好，我来这里，我认识了这个真理，那这个真理怎么样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这样就有了价值。那反过来，那些很看重，哎，这个信心很大的人呢，也是一样的。你可以想象吗？如果我的信心很大，我的信心大到像那个穆勒先生呢，你们懂穆勒先生对吗？那个从德国跑到英国去开孤儿院的那个，那他据说他一辈子从来没有求过人奉献给他的孤儿院，然后每一次都借着祷告看到神垂听，借着人奉献来供应这个孤儿院的需要，一辈子都是这样。说哇，这种信心真的是可以移山的信心。如果我告诉你，当然不是真的，如果我告诉你穆勒先生一辈子这样的信心，不过他从来没有爱过那个孤儿院的孩子，哈，很可惜啊，他白做了对吗？因为他没有爱啊，就是这样，出于这样的一种信心却没有爱，那没什么价值，因为穆勒先生也只是为自己而做。如果他没有爱的话，这个就是没有爱的第二个问题。除了对神的敬拜没有价值，对人的服事也没有作用，最后没有爱，我们最大的付出跟舍己也没有益处。第三节告诉我们，我们没有爱，我们的舍己付出没有益处。那当时对当时人来讲，可以周济穷人，像保罗时代他们自己看过初期的教会，对不对？五旬节过后，哇，成千上万的人信耶稣了，哎呦，惨，教会的突然间出现了穷人怎么办呢？有人变卖田地家产对吗，来周济穷人，多么的美好，多么的伟大。还有比这个更伟大的吗？有，就是把自己的命都赔上了。那保罗说的啊，我把自己的命赔上了，叫身体焚烧，哎，这个还比周济穷人更伟大，更尊贵。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刚才我们起因经文读的对吗？他们面对尼布甲尼撒王的那个逼迫，尼布甲尼撒王告诉他们对吗？刚才你们读起因经文看到，哦，有这个音乐响起来的时候，你们要拜那个我设立的那个金像，结果当然的三个朋友不拜，然后这个国王很生气，在警告他们，如果下一次听到的话，你们去拜那还可以啊，如果不拜的话呢，那谁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不，宁愿丢进火窑里面，也不会拜你所设立的金像。我说哎呀，很伟大。不过想一想啊，想一想，弟兄姐妹，如果那三个朋友，当然不是这样子的啦，那如果想一想，那三个朋友听到国王说哈，如果再不拜的话，要把你们丢到火窑里面去啊，他们三个朋友转过身来，叽叽咕咕商量了一下，哦，然后他们转过来对王说，我们做了这个成本跟利益的分析之后啊，决定上天堂还是比较重要，所以我们就不拜，我们是为了这个原因不拜的。那你们会不会有点失望呢？对吗？不是，当然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肯定这三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敬畏神爱神，那他们宁愿就是宁愿牺牲他们自己的生命， 所以我们才说，这些人他们愿意被火焚烧，也有价值，也有意义。我有两个女儿，你们懂啊？那其中一个过两年就21岁了，哎呀，终于上岸了。我想我们很多父母都真的是为他们孩子牺牲很多，对吗？顾念很多。假设我在想，有一天啊，到我女儿21岁那一天，生日那一天啊，大家在为她庆祝的时候啊，我突然间打开一个本子，我突然间告诉她，女儿，我要给你看我过去你21年来我在你身上所有的开销，那你的饭食每个月多少钱，你的衣服每年我花多少钱，你的作业本，你的交通费，你的补习费，这些都是我在21年来为你付上的代价。你觉得他会因此而受到感动吗？不会的，不止没有感动了，可能尊敬都少了一点，对不对？那因为这个不是爱，对不对？这个不是爱。那我们的善行也是一样，弟兄姐妹，真的，我们的善行出于一个爱神跟爱人的心，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体会了从神来的爱。那这个独生的爱子，最丰富伟大的爱，没有留下不给我们，没有留下。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跟这个就是为什么刚才保罗说跟耶稣的生命联合，就是我们体会了这个爱，然后这个爱进入我们的心，然后满溢出来，就流露到我们周围的生活的圈子里面，当然在教会就流露到跟弟兄姐妹的关系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想说，怎么用我们的恩赐，用神给我所有的来服侍另外一个人，就是因为这个关系。所以我们就看见，神的心意真的是要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学习接纳跟爱跟和我很不一样的人，很不一样的人。那不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就要认真的看待，原来这是神的设计，在这个教会里面呢，就是要你去爱那个跟你很不一样的人。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像我们昨天呢，甚至在圣公分享会那些几位可能团契代表的来，你对吗？我们看到这个挑战呢，在这个教会里面，特别当过去的一年，神的作为，你看到他继续把不同的人带到我们当中来的时候这是我们面对的一个独特的一个挑战呢，怎么让不同背景的弟兄姐妹融入教会的生活？我们可以本着爱的这个原理来互相的欣赏跟接纳吗？因为我们能够用我们的恩赐来服侍这个跟我不一样的人。不过当然，保罗更告诉我们，这个爱是绝对的必要，不只是我们应该这么做，学习这么做。是绝对的必要的，因为不然的话，我们的敬拜没有价值，我们的服侍没有作用，我们最大的付出也没有益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不只是认识体会过你的爱，也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就是你也爱那些跟我很不一样的人。那让我因此在教会里面，在我个人的生活里面，主我看到这样的一个爱的重要性，不是我自己，而是我怎么用你给我的恩赐来服侍你所爱的人。让这样的一个原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落实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彰显你的恩典。主啊，你也提醒我们，让我们实在看见这样的一个爱实在重要，在我们的敬拜，在我们的服侍，在我们为人的付出各个方面，只有这个爱才使到所做的这一切有价值。求你就提醒我们，也鼓励，也帮助我们，施恩于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